时候我是真有勇气，就跟小爷里的女主似的，以为不爱就是不爱，傻乎乎的敢撕支票，敢不要钻石，只因为他不是我要等的那个人。
你男朋友不是挺有钱的，怎么连玫瑰都没送你一朵呀？
大概他不爱我吧。
撒谎精，不爱你，春天带你去看樱花，冬天带你去泡温泉。
那都是去年的事了，去年他挺闲的。月英仔细瞧了我一眼，然后把赵高兴轰出去，随手关上病房门，才跑到病床前跟我咬耳朵。
你跟他吵架了？
没有，我连现在他在哪儿都不知道，早上还是管家送我来医院的，他也许一气之下拂袖而去，从此以后再也不见我了。但我觉得他没这么便宜放过我，所以我无精打采。月莹仍旧很狐疑，
不会是为那个萧山吧？
我突然打了个寒噤，昨天晚上我都说了什么？痛极之中，我好像叫过妈妈，我有没有叫过萧山？虽然死死压在心底那个名字一直呼之欲出，或者我根本就在意识混乱中真的叫出口，因为我曾经在实在忍受不住的时候想过萧山，我曾一遍遍想着他的样子，我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哄着自己，我想如果能再见到萧山，如果他知道，他一定会保护我，不再让我受任何凌辱。我一直拿他来骗自己，在忍不下去的时候，在觉得绝望的时候，我就拿他来骗自己。我还有萧山啊，就算我们分手了，但如果他知道，他也一定不会眼睁睁地看着我被别人欺负。我把他搁在心里最底下，就像一个穷孩子藏着一块糖，包在厚厚的包裹里，我知道他在那里，不用尝我也知道他是甜的。三年不见，连自己欺人，如今都变得可笑。他终于和连思杰走到一块儿了，我还有什么呢？撕开一层一层糖果纸，里面早就空无一物。月莹大概觉得我脸色不定，以为自己是猜着了，所以批评我。
哎，你真是活该，不就是个初恋吗？你都有男朋友了，干嘛还惦记他呀？你男朋友对你多好啊，送你东西净捡好的挑，有空还带你出去玩。他不就是工作忙点，不能时常来看你吗？做人要有良心，你这样不知足，当心天打雷劈。
我没说话，月莹有点生气，戳了我脑门子一下。
我最恨你这样子，我可讨厌人吃着锅里惦记着碗里了。你呀，要是真放不下那个萧山，你就跟你男朋友分手，痛痛快快去把萧山追回来。
我跟他分不了手。我筋疲力尽，像是在对月莹说，又像是在对自己说，我没办法跟他分手。
那就把心收收。
月莹恨铁不成钢，
好好对人家。
莫少谦又不要我的心，我只能等，等他厌倦，等他腻了，等他不再对我有兴趣了，等他放过我，等他忘记我。我等了已经快三年了，装乖卖俏弄嗔撒娇，不管我怎么样，他还是那个样子。我把浑身解数都用完了，然后黔驴技穷。有时候他很容易生气，可是生完气后，他仍旧不肯将我一脚踹开，让我滚蛋。很多时候我都在想，他到底看着我什么呢？难道是我这张脸？或许他爱过一个人，爱得很深，却没有办法和他在一起，而我凑巧跟他长得很像，电影电视里都这么演， 小说里也经常看到这桥段，但昨天我试探了，结果他真怒了。他生气不是因为我猜中了，而是因为我竟敢试探他。大部分时候我都觉得他把我当成是个玩意，他就耐着性子看我能使出什么招数。从起初的大哭大闹拼死拼活，到后来的故意逢迎处处小心，他就像是个看戏的人在一旁冷眼，而我是罐子里的蟋蟀，被不时地逗弄一下，然后霍霍叫着找不到敌手。我看不透莫少谦，而他却知道我的死门在哪里，这从来不是一个平等的游戏。我又如何可以跟他分手？只有他可以选择不玩了，而我没有任何选择的权利。第二天，月莹和赵高兴，这次跟他们一块来的还有穆振飞，他也买了花来，我觉得很幸福。
住个院你们都送我花，上次我住院你怎么不送我？
上次我们还不熟吗？
熟了就可以送花，这是什么逻辑？最后还是月莹告诉我，
你别听他的，今天上午他在他们学校做报告，这花呀是一个学妹在后台送给他的，人家小姑娘含情脉脉，结果他跟人家说，正好我有位朋友住院，这花我可以转送给他吗？把人家小姑娘气得都快掉眼泪了。
我听得哈哈大笑，切顿背上伤口都疼了。果然穆振飞还是那个样子，踩着一地玻璃心的碎片，然后浑若无事。我们四个人在一起总是很热闹，莫少谦的司机给我送来晚饭，敲门我都没有听见，直到他推开门我才发现有人来了。司机的表情似乎也挺意外，大概是没有想到病房里会有这么多人，但他马上猜到这些都是我同学，所以只是稍作打量。只是他似乎连看了穆振飞两眼也不奇怪，穆振飞长得实在太标致了，走大街上估计都有心态想拉他去拍广告。司机将保温桶搁在床头柜上，
童小姐，这是鱼片粥，您趁热吃。
我道了谢，司机礼貌地对屋子里其他人都点头，算是打过招呼，然后就推了出去。赵高兴问道，
那位是什么人？
月莹知道，有次她看到司机来接我，所以她替我答了，
同学男朋友的司机。
赵高兴被吓了一跳，
同学你有男朋友吗？那你跟老大是怎么回事？
我斜睨了一眼穆振飞，他露出那迷人的小酒窝。
我不是早告诉你们了吗？我和同学只是普通朋友而已，你们谁都不信，现在信了吧？
根据我自身八卦的经验，当事人越否。
走进有声的世界，聆听最动听的声音，欢迎来到一听网，3w.听95.com。
否认绯闻，这绯闻就闹得越厉害，所以我又狠狠瞪了穆振飞一眼，真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诚心的。我没想到萧山今天也会来医院，那时候天已经黑了，月莹他们都已经走了，护工也去替我买橙子了，我一个人在病房里用 PSP 玩飞车，正要车毁人亡的紧要关头，却听到敲门声。我还以为是护工来了，于是头也没抬，只顾忙着玩游戏。
请进。
脚步声很轻，我忽然想到什么似的，我以为我是听错了，或者我是在做梦，但原本按着按键的手指不知不觉松开了。隔了这么多年，我仍旧可以听出他的脚步声。屏幕上游戏已经 over 了，我过了好几秒钟才抬起头来，真的是萧山。他仍旧穿着一身轻便的运动衫，手里还拎着一袋东西，病房里的白炽灯亮得惊人，而我只觉得他又高又远
站那里仿佛遥不可及，我终于听到了自己的声音。
怎么是你？
他对我笑了笑。
昨天高兴他说你病了，正巧我姥姥在这里住院，我天天都来看他。本来也不知道你住哪间病房，幸好护士帮我查到了。
他把纸袋放在床头柜上，上头有蛋糕店的灰图字样。
就在医院附近随便买的，不知道好不好吃。
他还记得我生病时候喜欢吃甜食，但我不可以自作多情，也许就像当年我们说好的分手还是朋友。我冲他笑了笑，终于找到一句话问他。
林志贤呢？他还好吗？
他顿了一下才说，
他今天有课。
其实我都觉得我自己很坦然地看着他，就像什么事都不曾发生过。我明明是硬撑，可是比这更难的事情我都已经撑过去了。病房里重新安静下来，因为我不知道跟他说什么好。他大约也觉得有点尴尬，所以没过一分钟就说，
那个我晚上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
我送你。
不用，你是病人。
他走了大约有两三分钟，我才一咕噜下了床，直接出病房，一口跑到走廊尽头去。我知道那里有一个小阶台，可以看到楼底下。楼前院子里却种着洋槐树，这个时候叶子都落尽了，细细的枝桠横斜在路灯的光线中，像透明的玻璃缸中漂浮的水皂。我一眼就在水皂的脉络里找到那熟悉的身影，虽然那么远，虽然那么高，但我看下去就找到了。那走路的样子我一眼就看到了，是他。他走得并不快，背影显得有些单薄，这三年他一点也没有胖，只是又长高了。夜里的风很冷，但我一点也不觉得，就像当年每次快要上课的时候，我总是站在教室外的走廊看着他从草场上跑回来，那时候他总会抬起头远远地冲我笑。只要他对着我一笑，我觉得连天都会晴了，那是我的笑山。我看着他背影消失在拐弯的地方，就像每一次做梦的那样，脚下水泥地开始发硬，然后又开始发软。我像踩在棉花上，有点站不住的样子，背上伤口也疼，风吹得我瑟瑟发抖，我却一直在那里，站到自己都觉得自己连骨头都冷透了，才回病房去。护工已经回来了，正到处找我，他看着我打着赤脚走进来，吓了一跳，忙给我打水让我洗脚。
有一段感情还在漂泊，对他唯一遗憾是分手那天，我奔腾的眼泪都停不下来。若那一刻重来，我不哭，让他知道我可以很好。我爱他轰轰烈烈最疯狂，我的梦狠狠碎过却不会忘，曾为他相信明天就是未来，情节有多坏都不肯醒来。我爱他跌跌撞撞到绝望，我的心深中的荒
唐。
一刻重来，我不哭，让他知道我